所以许多时候啊，我们以为神和我们争以撒，不是的。如果以撒是你最宝贝的，神说你把它献给我，你不要忘记，千山的牛是他的，万山的羊也是他的。你把以撒，他可以创造千万千千万万个以撒，你把以撒献上，你没有增加神的财富，你把以撒献上了，是增加你的财富，这就是奉献。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神真正要的是亚伯拉罕，可是我们要问，当初生以撒是神的旨意，那为什么现在献以撒？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以撒不是亚伯拉罕自己生不出以撒来，亚伯拉罕最多生出以实玛利，但你看他的结果，以实玛利生下来，结果以实玛利的后裔和以撒的后裔世世代代为仇，到今天还是没完没了。这就是白居易诗，此恨绵绵无尽期。所以你不要忘记，今天整个中东局势所给你的看见乃是长恨歌，那根本是一首长恨歌。你我们就说白居易是长恨歌的作者，根据圣经呢，亚伯拉罕才是长恨歌的作者。你今天如果到以色列，你看见哈，宇宙这么大，他们争的是一座山头，稀奇不稀奇？不光争着一个山头，根据考古学家现在发现什么呢？你到清真寺里面去，你看那个不是有一个磐石吗？那个磐石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那么那个磐石呢，他们发现了上面有一个槽，那个槽呢和约柜的槽是一样大小。所以根据考古学家，那很明显的那个磐石，清真寺里那个磐石应该什么？应该是圣殿的至圣所的根基地。你看这个世界这么大，冤家路窄，它不光是跟一个山头，现在根本跟一块石头。你稀奇不稀奇？亚伯拉罕如果有知的话，那我想他已经，你看看，你很明显，这两个都是他的，一个是以实玛利，一个是以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肉体是千万以色列玛丽生过的，神为了帮神，亚伯拉罕为了帮神的忙，神说要他没有后裔嘛，但是所以他帮神的忙，结果生了以色列玛丽，所以这是最大的本领，他生了以色列玛丽，他生不出以撒来的，生以撒乃是亚伯拉罕以撒真的得到了尽头，到了天然能力的尽头，结果你看神把以撒给他，所以以撒代表什么？以撒代表神的祝福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牛和羊也是神的祝福，牛群羊群，尤其从埃及回来那牛群牛数。但如果你要问说，在这些祝福里面最大的，能够代表神的祝福是什么？当然是什么？当然是以撒。所以以撒代表神的恩典，代表神的祝福。今天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神的祝福，乃是恩典。所以所有我们今天所有的就是以撒所代表的，我们千万不要说我赚钱了所以我有这些东西，不是，如果不是主的恩典，我们不可能有这些。所以什么叫奉献？奉献只能够神只接受是他给你的，然后你再放回到他的手里。你说这个钱是我赚来的，神不会要的。你说这个钱是因着主给我恩典让我能够得着这些，他就是以撒所代表的。所以什么叫献以撒呢？献以撒乃是把神所给在恩典中白白给的，你愿意重新再放回他的手里，本来就是他的，本来就是他赐给的。所以生以撒是死无变为有，献以撒乃是死而复活。所以神是死人变为有的神，也是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你如果看亚伯拉罕一生，一个是生以撒，一个献以撒，你看他怎么得福，我们也怎么样得福。生以撒就表示一切都是恩典，你看见我们的汽车洋房都是神的恩典，因为神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说，我要祝福你，我要赐福给你。那么他所赐的祝福最大的就是以撒。所以没有神的祝福，你不要想在迦南美地能走一步路，今天没有神的祝福，我们走不远的。所以汽车洋房外面儿女等等是神的祝福，没有这个我们怎么能够，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走这条路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些祝福乃是有一个目的的。可是呢，你看见所以这个是以撒所代表的。但是我们要问，如果生以撒是神的旨意，为什么神要再献以撒呢？我们知道人有一个难处， 亚伯拉罕是晚年得子的，好不容易有了儿子以后，等到以撒生下来，他是代表神的祝福，但是从此以后，以撒变成他一切，以撒也变成了他的世界。所以等到他本真的把以撒抚养长大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说，现在我可以平安的去了。而且亚伯拉罕没有以撒以前，我们可以想象他没有快乐的，因为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的意思。从此以后，你看亚伯拉罕也笑了，然后呢，撒拉也笑了，所以以撒是把喜笑带给他们的。所以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一生100年，你看100年他生不出以撒来，现在终于晚年得子了，他一定要转紧紧的抓住神的祝福。他又说，你看这个祝福不是神赐给的吗？现在让我好好的保守神的祝福。你忘记了赐祝福的是神，保守神祝福的还是神自己。但是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？等到神一把祝福给我们，一把就把它抓住了。如果神给我们财富的话，现在我们怎么样都不肯放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守财奴的本质，一定一定的。我们不要叫别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不肯。今天神给了我，你看看神经很稀奇，神今天给了我们这些祝福，我们一定不肯放的。那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有一个危险。你就把神给你的祝福当作最终的目标了，汽车、洋房、儿女，你有了这些以后，金钱，这是你人生的目标。现在你得着这一些以后，你说好的，现在我可以平安的去了。但是神说不行，你可以去，我的工作没有完成，我在你身上的旨意没有完。因为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，你去读12章3点，第一，我要赐福给你。这只是3点的第一点，第二点要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，第三，万国要因着你得福。所以要让万国因着你得福的先决条件就是神把以撒给你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以撒不是目的。以撒如果是目的的话，当然他不能献上。但是现在你看见，现在神要看亚伯拉罕他能不能放下。如果他能把以撒放下，就证明说以撒不是目的。虽然他有一个倾向，那个倾向最后能够抓住恩典不放，能够看守神的恩典不放，那现在神要做什么？神要释放他。弟兄姊妹，有一次我们的主遇见少年的官，他有许多的财产，然后主耶稣对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还有一些，你要去变卖一切来跟从我吗？不是，变卖一切周济穷人，然后来跟从我。你明白吗？主耶稣不要他的钱，你不要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，如果奉献了能够增加主的财富，不是。你有这么多钱，钱把你绑住了，迟早有一天你从那里不能出来。不错，你可以做见证说这些都是神给你的。人就是这么软弱，人就是这么脆弱，到了有一天你不能够自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次的奉献，主对少年的关注，你去变卖一切收集穷人，然后来跟从我。主根本不是要我们的钱，不是。那一次主爱少年的关注，圣经说主耶稣看见少年的关注爱他，主耶稣要释放他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等蒙恩得救以前，我们说罪恶的捆绑，得救以后，如果你我不小心的话，很多东西都能捆绑我们。在这个时候，就是我们，就是主对我们说，亚伯拉罕，就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，你要把你的爱子，就独生的爱子，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，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把自己奉献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奉献不是增加神的财富，乃是增加我们的财富。神不是要和我们争一杀，神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就因着亚伯拉罕顺服，你看见等到他真的要举手杀他儿子的时候，天上有神说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神拦住他了。你看见吗？意思就是说，神最后神就有了取代，然后在复活里面，亚伯拉罕就得回他的儿子。那奇妙就在这里，就在 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神的时候，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的时候，然后圣经说，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。然后下面说了一句话，什么话？这句很重要，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那很有意思，这个秘诀啊是从哪里？是以亚伯拉罕奉献以后他才晓得。亚伯拉罕奉献以前，他只听见神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。那弟兄姊妹想想看，亚伯拉罕自己想想会觉得很有意思，他最多不过是像当时部落的酋长一样。你想想看，亚伯拉罕有何德何能能叫万国都因他得福？如果你说爱因斯坦叫万国得福，你能够明白，因为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，他的确给科学带来的很，那可以叫万国得福，是不是？你还懂了一点？那你亚伯拉罕凭什么何德何能他能够这样做呢？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最后神的目的是要叫万国因亚伯拉罕得福。那么亚伯拉罕一定觉得这怎么可能呢？那他永远不会知道那个秘诀，除非他把他自己放在祭坛上，等到他自己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的时候，结果你发现什么？现在神把那个神秘的面纱打开，把布幔打开，他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那现在很有意思了，我们的保罗弟兄，他蒙恩得救以后，他有一天读创世纪这一段圣经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，他说这里的后裔在原文是单数的，不是众子孙，乃是单一的子孙，是指着谁说的？指着基督来说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很明显是圣灵的解释，你现在看得很清楚，是圣灵的解释。所以亚伯拉罕怎么能叫万国得福呢？因为万国乃是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亚伯拉罕乃是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然后他做了人类的救主，当然万国因着他得福嘛，对不对呢？但是亚伯拉罕的贡献在哪？亚伯拉罕要做什么？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的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。你明白吗？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贡献。所以如果基督是最终的目的的话，那你看见说以撒不过经过一下，就是以撒只是凭借，以撒不可能是摩西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奉献，就提醒亚伯拉罕，今天基督才是你最终的目的。神把祝福给你，汽车洋房这些给你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目的不是为着这个，本身不是目的，目的是什么？当你在那过一种的生活，最后把人引到基督，传福音也可以，不管你做什么事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你看你这些都是凭借，所有的汽车洋房等等，只是为着做一件事，就是最后叫许多人看见基督，能你过一种的生活，把人领到基督的面前去。那感谢主，是这位基督叫全世界。所以请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只有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让人看见基督的荣美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好像就叫万国得福，我们也和亚伯兰一同得福。那么请问，这个秘诀是从哪里来？这个秘诀是从奉献来，你没有奉献不会有这个知识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有很多的知识是从我们奉献来的。你就是把书都读过，你就是读很多的参考书，你最多不过头脑的知识，但你真正从里面的知识，就是有一天你真的把以撒献上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说感谢主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现在你才知道说，以撒不过是经过过程，就是他不是最终的目的，最终的目的乃是基督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活在地上有一个目的，那个目的就是把人引向基督。今天教会在一起聚集也是这样，有一个荣耀的目的，就是把人引向基督。那么这样，个人需要献上，教会也需要献上。所以在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复兴，就是这个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，你的圣灵做了一个工作，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：神啊，求你折服你的教会，不光个人要献上，教会也得要献。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，四座祭坛能够 把那个我们到底这个信心的生活是怎么走的，从惧怕开始，然后一步一步的，你看四座的祭坛，最后呢到了亚伯起创世纪第二十二章，果然亚伯拉罕到了他的最高峰。那么大概我想这个坛呢就能够把亚伯拉罕一生就把它总结起来。那么下面接着当然是